请我们看彼得前书，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三节到第九节。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三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筛采，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在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不办试炼中战事忧愁，叫你们的信心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有信，也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魂的救恩。这里中文翻灵魂的救恩，但是在原文里头没有灵的字，所以这是魂的救恩。请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因着你主宰的恩典，你又召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求你预备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把我们带到你自己的跟前，愿你的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工作，把你宝贝的话语向我们说明，不但叫我们能明白，并且带我们进入你的真理。主啊，我们恭恭敬敬把自己放在你的手里，求你成就你的旨意，听我们的祷告，奉主的名，阿们。我们一面感谢主，一面觉得惭愧。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盼望主已经来了，但是主知道我们的需要，为着他爱的缘故，他仍然给我们机会，叫我们弟兄姊妹每一个人 都能装配整齐，来迎接我们的主。我想没有事情比这个更荣耀了。就是当主来的时候，我们都能蒙恩被提，一直到宝座去欢迎他回到这个地上。我相信每个弟兄姊妹心中都有这样的盼望，但愿我们的盼望、梦神的恩典都成为事实。如果主在这个时候来了，盼望我们这个会堂就变成空的了，因为每一个人都蒙了恩典和怜悯，都被提到主那里去，这是好的无比的。这也是我们的祷告，感谢主，他一直忍耐我们，一直等候我们。许多时候我们以为说是我们等候主，其实不是，是主等候我们。在我一生，我只知道有一件事，就是心腹等候新郎。我想普通啊，都是新郎很早就到了，在那里等他的心腹，但是心腹好像一直迟迟不到，结果也到了。但是呢，我知道有一件事，这是在世界上我只知道这一件事，就是心腹啊等候新郎。这是戴德森先生他的曾祖父。我们知道戴德森那是神差遣他到中国来，把福音传到内地。我们永远感谢主，因为他愿意撇下一切到中国来把福音传给我们。但是他的曾祖父年轻的时候喜欢跳舞，喜欢世界的作弄，但是到他要结婚的那一天呢，他早晨起来忽然想起来，今天是我结婚的日子，这是很严重的事情，所以他就跑到田里面去去祷告去。在那里祷告的时候，他倾心吐意在神的面前，他忘记了时间了。等他祷告完了，一看不对了，已经是结婚的时候了，所以他赶快就跑到这个礼拜堂里去。原来他的心腹啊和客人都在那里嬉戏说，这个新郎啊到哪里去了，结果他们就结婚了。结了婚呢，晚上要睡觉的时候，戴德森的曾祖父啊就对他新的太太说，让我们跪下来祷告。他的心腹觉得很惊讶，因为他知道 她和她要她的丈夫都是喜欢在世界里面作乐的，怎么今天忽然要祷告了？她心里想，我实在不知道我嫁给一个美丽美慧的人，因为当时啊，福音在那里传扬，美丽美慧在那个时候正是被人用的时候。但是无论如何，她的丈夫把她亲在地上就祷告感谢主，因着他的祷告，他的太太与他就同心合意的侍奉主。感谢主，从他一直到戴德生世代都侍奉主。戴德生他的三世代也都侍奉主，就看见主在他们的身上做了奇妙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以为是我们等候主，实在是主等候我们。他巴不得他的心腹能装配整齐，配与他联合。所以感谢主，他给我们再一次的机会来装配整齐。我们不知道这样的机会还有多少。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今天不好好的预备，如果主晚上就来了，我们就要被撇下。我相信每一个弟兄姊妹都盼望到主来的时候，我们都背起身前去欢迎我们的主来到这个地上。这一次我愿意弟兄姊妹温习一点很基本的功课。昨天我们一同温习到我们得救的故事。得救，所谓的得救是什么呢？我们得救乃是灵的得救，因为我们犯罪作恶，我们的灵死了，就是说与神脱离了关系。但是感谢主，当我们信靠主耶稣的时候，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良心，他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灵，并且他自己跑到这个灵里面来做我们灵的生命，叫我们能呼叫神是阿爸父。不但这样，救恩实在是丰富，他的圣灵神的灵也进到我们的灵里面来。为什么？因为基督徒的成长完全是靠内住的圣灵。我们如果与内住的圣灵合作，我们就能长大成人。我们如果不与内住的圣灵合作，我们永远是婴孩。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早晨要在这里交通混沌的酒， 我们知道人是三而一体的，灵魂身体，魂是我们人的中心，魂是代表我们这个人。因为在魂里面我们有情感，在魂里面我们有心思，在魂里面我们有意志，所以我们人就是活的魂啊，中心就是那个魂。那么弟兄姊妹，当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的魂有没有改变呢？不错，我们的魂有一点被影响，但是住在我们魂里面的还是我们的自己。所以你看见一个信主的人啊，有两重的生命，在他灵里面的生命是基督，在他魂里面的生命还是自己。虽然表面上有一点改变，但实际上还没有。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信主之后，我们觉得好像我们里面有两个人，一个人在我们灵里面，这就是我们的主，还有一个人就是我们老旧的自己。虽然我们的罪已经被洗净了，但是我们老旧的自己还是我们魂的生命。因此你就看见，在我们信主之后，我们有两重的生命，在灵里面是基督，在魂里面是我。所以我们常常有灵与魂的相争，我们发觉灵里面有感动的时候，魂好像不肯合作，并且要反对。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信主之后有的经历。是不是当你信主之后，有的地方你没有信主的时候你是常常去的，那么信主之后你照旧要去？但是很稀奇，当你要去的时候，你里面好像有人对你说，你现在是神的儿女。那个地方是否是神的儿女合适去的地方？你里面就开始有内战，按照你灵里面的感觉，你觉得不能去，但是按照你魂里面的感觉，你要去。所以弟兄姊妹，在我们信主之后，我们第一个经历就是灵与魂的相争。为什么要有这样的相争呢？目的是要我们灵里的生命能胜过魂里面的生命，叫我们能有属灵的长进。 常常有人问我这个话，为什么你们都说主对我讲话，但是我不觉得主有对我讲话？弟兄姊妹，能有这样的事吗？如果真有这样的事，就表明那个人还没有得救，还没有主的生命在他的里面。如果我们是信主的人，自然而然为着属灵的长进，圣灵要在我们灵里面用他微小的声音对我们说话。可能在开始的时候不过只关乎一些外面的东西，好像我们去的地方，好像我们有的习惯是神所不喜悦的，那么在这些所谓外面的事情上，圣灵就开始在我们里面做工，叫我们觉得说我们是一个蒙主拯救的人，我们应当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不能再像从前一样与世界混合在一起，我们应当有好的见证。我相信这是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有的感觉。但是圣灵的声音是很微小的。你记得以利亚他逃到西南山上，他看见大风暴，但神不在里头，他看见地震，神也不在里头，然后有一个微小的声音，他听见这个微小的声音就知道说这是神要对他说话。所以今天我们一个基督徒要学习安静在神的面前。你知道吗？我们信主的人常常有人恐怕告诉你说，现在你信主了，那么你应当做什么呢？你应当天天看圣经，你应当天天有祷告，你也应当在礼拜天去做礼拜。那么我们听了这些的话，我们就照做，我们天天也读一点圣经，我们天天也做祷告，我礼拜天也去聚会。但是弟兄姊妹，这些还是外面的事情。我们感觉说今天基督教所以因着什么堕落呢？因为基督教今天变成一个外面的宗教，都是一些外面的教导，但是信靠主耶稣是里面的经历。所以当我们信主之后，感谢主，我们都有这样的感觉。我们想到使徒保罗，我想我们都知道他的故事。他是一个法利赛人，遵守律法，并且他逼迫信主的人，但是感谢主，在大马士的路上就遇见他，因此他有极大的转变。 然后我们记得他有三年的时间到西南的荒野去重新来读圣经，重新在神灵面前来学习。大概在那个时候，我们就看见罗马书第七章。罗马书第七章的经历就是灵与魂的征战。他告诉我们说，他里面觉得要遵循神的旨意，但是他外面的人在那里反对，结果这个外面的人啊，因为是长久了，里面的人是新鲜的、幼稚的，所以他觉得外面的人常常胜过里面的人，虽然是有的时候里面也有一点小的得胜，但是大部分的时间他就觉得说这灵与魂的征战常常是魂得胜不是灵得胜，但是他灵里知道这是不对的，所以当他在那里追求主的时候，他就喊说，我真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弟兄姊妹，我们是否有这样的经历？当我们有这样经历的时候，我们的反应究竟怎样？或者我们就照着神的旨意做，或者我们继续反抗，还是要照自己的意思来做。保罗他里面愿意顺服神，但是他外面就是魂不愿意顺服。这个内战是基督徒必须经过的。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已经蒙恩得救了呢？这也是一个凭据。因为你没有信主的时候，你只有魂的生命，所以一样事情你里面魂里面要做的你就去做了，这样你就觉得很高兴很平安。但是你信主之后，因为你灵里面有神的生命在里头，所以这个生命与你魂里面自己堕落的生命挣扎。这也是我们得救的一个凭据。如果你是一个得救的人，你一定有这个内战。如果你没有这个内战，恐怕你还没有得救。虽然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经历里头都不是完全相同，你知道吗？神是活的神，他愿意有许多的不同。比方说神造我们这个脸呢，不过一个小小的范围，在这个范围上啊，只有五个东西，有眉毛，有眼睛，有鼻子，有嘴，有耳朵。但是奇妙吗？世界上千千万万的人，没有了两个人的脸是完全一样的。虽然双生的 有的时候很像，我们外面的人认不出来，但是做父母的人还能认出来，没有两个人的脸是一样的。照样我们的魂也有他的形体，我们魂的形体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气质 temperament， 我们的气质。每一个人的气质都是不同的，比方彼得，他的气质是外向；约翰呢，他的气质是内向。世界上没有两个人是完全相同的，所以神不要我们去学别人，他要我们学主，但是不要去学别人，因为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有他特别的旨意。但是不管我们的气质怎样，如果我们自己用我们的气质，我们就堕落犯罪。如果我们肯让神来用我们的气质，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思想，如果肯献给主，让主使用，你就要看见我们的生命上有极大的改变。所以一个人信了主之后，我们必定有这样的内障，这就是圣经所说的魂的得救。魂的得救是今天的事，灵的得救在我们所已经完成了，身体的得救还要等到将来，但是魂的得救就在今天。今天我们如果魂真是能得救的话，那就是说让主的生命来掌管我们的魂，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思想，这就是魂的得救。我们这样就能变化，渐渐就像我们的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得救了这是最后的了。感谢主，这就是一个大事。一个承认的人，一个犯罪的人，竟然得赦免，得出新的生命，这实在是一件大的事情。但是弟兄姊妹，不是就此就了了，我们今天主还留我们在地上，有他的美意。我常常感觉，如果我信了主了，马上就被提了，那不是好吗？但是弟兄姊妹，如果这样的话，我们魂的生命还没有受一点的对付，我们损失很大，因为要磨成基督的形象，就是在今天。今天实在是宝贵，神的灵要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做他的工作，只等到我们被磨成基督的形象。这个就是圣经所说的魂的得救。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个人的经历不同，因为我们的气质不同，所以你不要盼望说你一定要像某个人那样的经历。比方说许多人觉得说 我们要像保罗一样有这样的经历，他的经历好像是很大，并且好像一次就完成了。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个人的经历不同，因为我们的气质不同，所以神对待我们也是不同的。有人他经历很多的酒是很激烈的，激烈的；有的人经历很多的酒是慢慢的。但是不管是一次激烈的经历，你知道我们都盼望有大的经历，但是神要我们活在每天的生活里头，所以你不要盼望一定要等到有大的经历，那才算是我们每天日常的生活里头我们就要经历这个变化的工作。基督徒变化磨成基督的形象就在今天，所以我们不能轻看今天，我们必须在今天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让圣灵在我们里面做那变化的工作。你知道我们魂的生命有三个功用，大的功用。第一，情感。我们人都有情感，个人有个人的情感，但是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的情感是完全在这个老旧的自己控制之下，换一句话说就是发表我是怎样的一个人，就是有什么样的情感。但是我们信主之后，我们的情感要蒙拯救，因为就在我们情感里的它是我们老旧的自己。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见说一个信主的人在情感上要被主带领。我们记得在马太福音第十章里头，主说你爱父母胜过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你如果爱自己胜过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因为你舍伤生命的要得着生命，你得着生命的要舍伤生命。这什么意思？意思说你肯为主舍上你老旧的生命，你就得着新的生命，你的新生命就在里面长大。但是你要保存你老旧的生命，照着你老旧的做人的做法，那么你要舍上你老舍的生命，你得不着属灵的生命，就是说你属灵的生命不能长大。所以我们在情感上神常常对付我们。我记得我自己小小的经历，我信主之后对主很有追求，大发热心，但是这些的热心都是出于我自己。 我认为这是神所喜欢的，我就去做；我认为我不喜欢的，神也不喜欢，我就不做。但是你就看见说，虽然外面很热心，但是里面还是老旧的自己。但是感谢主，就在我里面渐渐地对付我。我想我可以把我自己一点的经历交通给弟兄姊妹，让你能看得清楚。我很爱我的父亲，但是当我在追求主的时候，就给我看见有一些的事情。我父亲是牧师，他很爱主，但是主在那里带领我，第一我就看见受尽的事情。我信主之后，就有人来对我讲，你应当受尽。我说不，我做小贝贝的时候，我父亲已经在我的额上滴了水了，所以我说这个滴水啊，那是奉父子圣灵的名啊，所以我不能吸着父子圣灵的名，我不能受尽。但是当我自己在那里读圣经的时候，渐渐的主给我看见受尽是合乎主的旨意，但是我觉得不方便。我对主说，等到我成家立业了，我就受尽。我现在还是在我的父亲底下，我不愿意得罪他，所以我一直推迟，但是又不好意思把真正的原因说出来，所以人劝我受尽，我就与他辩论。我说我是奉父子圣灵的名，所以我不能再吸着圣灵。这样搞了好多年，直到有一次我去看我的朋友，他住在尼特森弟兄的隔壁，他又向我提起受尽的事情，我又与他辩论，他看我是无药可救，所以他就不睬我了，自己去睡觉去。那我一个人坐在那里去祷告，我说主啊，我知道受尽是对的，但是我不方便。我答应你，我自己成家立业了，我一定会受尽的，但是现在不方便。你知道吗？忽然有一个声音领导我，爱父母胜过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我心里实在愿意做主的门徒，所以当这句话来的时候，没有人对我讲，我就听见这句话，我就对主说，主啊，如果你要我受尽，我就受尽。我就从那个朋友的房间里头出来，到隔壁去敲尼特森弟兄的门，他就下来开门，看见我，他说你要做什么？我说我要受尽。他说你父亲知道不知道？因为他认识我父亲。我说我父亲不知道，但是我觉得 主要我受尽，所以我就受尽，第二天就受尽。但是我不敢告诉我父亲，我瞒了我父亲一年，到了一年之后我告诉他，很伤他的心。他对我说，你为什么不信任我？你如果要受尽，我替你受尽。像这样类似的事情，神在哪里带领我？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情感的上面，神要炼净我们，除去我们天然的情感，把它荣耀无瑕疵的情感赐给我，因为这是真正的爱父母。你们如果真正的爱主的话，那是真的爱你们的父母、妻子和儿女。这不过是一个小小的见证，但是神在那里一直带领我。洗头的时候是在我的情感上工作，叫我真正能说，主啊，除你以外还有谁呢？但是不止在情感上，他也要在你的心思里面做工。你知道我们人所以尊贵，因为我们会思想，我们一切的举动都是根据我们的思想。你想什么你就去做什么。但是感谢神，神的灵在我们里面要对付我们的心思，许多的思想不合乎神的旨意，神要把它洁净。所以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里头，我们看见当我们的主对他的门徒说，他要上耶路撒冷，他要被卖，他要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第三天要从死里复活。我们就看见彼得，我想我们能想象彼得道士的情形，他抓住我们的主啊，或者把我们的主摇一动啊，摇一摇啊，你清醒过来，你要爱自己，你不能这样的做。表面上这是爱主，实际上是拒绝十字架。所以你记得主就转过身来说，撒旦，退我后边去。这是撒旦的工作。弟兄姊妹，我们在心思上就说，你的思想不是出于神，是出于撒旦，甚至在我们的思想上也要说对。我记得我当初的时候，那个时候刚在大学念书，神就对付我，哎呀，凡是我思想里头不该有的，我都要靠着主的恩典来对付。你知道我对付到什么地步呢？我到学校里头去拿一本学校的校书啊，来看我有没有违背学校的规矩。我走路有的草地不该走，我走了，我要向主认罪。 心思里头啊，真是受对付，但是对付到一个地步啊，我们有平安。所以结果，我与一位老姊妹交通，那就是李元禄老姊妹，她在苏联的事情上像我的母亲一样，我就把我的情形告诉她。她对我说，如果一个鸟啊从你的头上飞过，你能禁止它吗？你不能，你也不必，但是你可以不让这个鸟啊在你的头上做窝，这是你所要做的事情。所以很多的心思啊，那个时候仇敌知道我在那里对付心思啊，所以他就有各种各样的思想送到我的头脑里去。我以为是我自己，我接受这些东西，我认罪又认罪，但是不行。所以他说，你只要不让这个鸟啊在你头上做窝就可以了。因着这句话把我释放，感谢主。所以我们在我们的思想上面也要受的，因为我们这个老旧的我很多的思想都不合乎神的旨意，不但在我们的思想上，在我们的意志上，神也要带领我们。你记得我们的主在路加22章，他在克西玛尼园里的祷告，他说，父啊，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旨意。虽然他在克西玛尼园里非常痛苦，因为他是一个完全没有罪的人，现在他要让世界上所有的罪都堆积在他的身上，好像他是罪人中的罪魁，他受不了。但是他还是顺服神，他说，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旨意成就，感谢主。因着他肯这样的为着我们对待我们众人的罪，我们想一想，如果你是个很干净的人，有一天有一个人来与你同住，他是非常随便的人，你受得了吗？现在全世界上的罪就堆积他身上，一个无罪的成为罪的本身，难怪他受不了。但是感谢主，为着你，为着我，他忍受。他的意志完全相符在父神的面前，以致我们今天能蒙恩得救。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在神的话语上，今天是我们魂得救的日子。如果我们错过了今天的机会，有什么结果呢？你记得马太25章，10个童女，这10个童女，5个是聪明的，5个是愚昧的。那聪明的在火把之外 他们带额外的油。这个火把里头的油啊，是代表内住的圣灵，这个不需要代价，这个代价是主为我们付的。但是在器皿里头，额外的油是我们需要去买的，要出代价的。聪明的童女在器皿里带着油，所以等到半夜的时候，有声音说新郎来了，他们十个童女就起来整理他们的灯，就是火把。结果五个聪明的能把油加在火把上，就可以去迎接他们的酒。五个女魅的，她没有预备格外的油，她器皿里恐怕放了她自己的宝贝。但是这些到了那个时候都没有用处，他们去买油啊，新郎就来了，门就关了。结果五个聪明的童女在婚姻的宴席上有份，五个愚昧就关在门外，在黑暗里头摇牙切齿。这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如果今天我们的魂不得救的话，难道神的旨意就失败了吗？不，神要我们每一个人都磨成基督的形象。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凡是神所命定的，他就呼召；凡是他所呼召的，他就称义；凡是他所称义的，他就成圣。换一句话说，神的旨意是要我们这些人，每一个人没有例外，都要磨成基督的形象。如果今天你不被磨成的话，有什么结果？有人说，只要我两个腿在天堂里，我就满意了。但是神不满意，神要做到他满意。所以弟兄姊妹，神的心意要把我们每一个人都磨成基督的形象。这个磨成的过程应当是在今天，所以我们如果忽略今天的话，我们以为占了便宜了，你可以得到两个世界。但是弟兄姊妹，这是极大的损失。因为当国度来到的时候，你要关在门外，在黑暗里咬牙切齿。什么意思？意思痛悔，你要痛悔。因着你痛悔的缘故，你就让神在那个时候在你身上来完成他的旨意。所以你看圣经的时候，到了启示录二十一章勇士的时候，所有信主的人都变成得胜者，都带着冠冕与主同坐。神的旨意完成。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是很重要的，你千万不要以为 你已经得救了，你可以爱世界，所以你得着两个世界，属灵的世界也得着了，属实的世界也得着了，这是欺骗，这是你自己骗自己。因为你今天不让主把你磨成他的形象，你在有过度的时候没有分，反而要在汗里咬牙切齿。但是你可以失败，神永远不失败。所以你今天不肯悔改，你到了那天还是要悔改，叫神的旨意得以完成。感谢神，你看神爱我们是爱到极处。所以但愿神的爱激励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肯把自己完全献上，让主的灵在我们的灵里带领我们，好叫我们能胜过魂里面的鸡，而他在我们魂里面能使用我们的情感，使用我们的思想，也使用我们的意志。这是何等大的救恩！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满心感谢赞美，因为你的救恩是何等的完全。主啊，你要救我们到一个地步，叫你自己能满意，叫你的旨意能完成。主啊，你知道我们的愚昧，求你光照我们，拯救我们脱离我们自己的愚昧，叫我们愿意在今天暂时受一点痛苦，好叫我们得着你永远的荣耀。主啊，你祝福在这里每一位弟兄姊妹，没有例外。主啊，你不让我们有例外，你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肯把自己完全献上，让你尽量的做，做到你满意，听我们的祷告，奉主的名。